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3号，公元2013年4月1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政治学博士邵江谈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工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影响。中共政府将于今年十月份接受第二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维权网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停止骚扰和迫害那些要求当局透露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相关情况的公民，同时允许中国社会团体的成员参加这一程序。普遍定期审议工作具有什么意义？它的执行程序是怎样的？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又能起到什么影响？有关这些问题，本台特别通过电话对旅居英国的政治学博士邵江进行了专访。下面请听访谈内容。先请邵江博士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是普遍定期审议，这个程序在联合国里是怎么进行的？
普遍定期审议呢，是2006年开始的一项新的这个人权机制，就是原来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当时是人权委员会，那人权委员会要是说提出某一个国家的这个人权状况非常恶劣，那他的情况呢是通过这个在人权委员会中的一个表决，就是多数提同意才可以对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审议。那普遍定期审议它的含义就是对这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的现在是192个国家，那是对所有国家进行审议，就是它不需要像以前你必须通过人权委员会同意。那这个普遍定期审议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每4年到4年半对这个192个国家呢就是进行一轮的审议，然后下一个4年半呢那就是新的一轮审议，再继续审议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那么这个审议过程中呢，主要是由这个三人小组，就是由这个人权理事会，他就是由这三人专家小组对这个特定国家某一个国家进行审议。那他审议的内容呢，主要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这个国家签署的这个人权公约，还有他认责的一些自愿承诺的一些人权条款那这个程序本身来讲呢，就是说跟以前的联合国的程序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这个是可以民间社会有充分的那个参与机会，就是说在整个审议过程中作为一个4年半的循环，那在这个国家的民间社会呢他可以参与实际上是审议的各个过程，比如说是你可以在第一次审议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国家的法律现实的情况你对照这个国家在这个他签署的这些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你可以对照一下是否他遵守了这些，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民间的这个传播这个整个的审议过程中，那你还可以提交报告给这个就是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就是你可以陈列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那在审议过程中呢，它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就是联合国电台和这个网络的直播那你就可以直接就是观察这3个半小时的审议过程，那你可以直接提问，包括这个所在国受审议的所在国政府，如果他说的是不实 支持，你就立刻就可以向委员会澄清这些问题是什么样的。那你这个过程也是可以直接参与提，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对这个结社自由是一种限制和打压的这种国家里头，那这个民间团体呢含义非常广，无论你注册不注册，你都可以跟进这个啊普遍定期审议的过程。那你在下一轮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关于这个工作组他要整理在审议过程中这些国家提出的意见，就是提出的对这个国家审议的这个建议。这部分建议呢就变成两部分，一个建议呢就是这个审议国接受的建议，一部分就变成了他不接受的建议。那下一轮的话，那民间的这些团体和这些网络就可以要求，比如说你要求这个政府信息公开，你可以质询为什么这个所在这些国家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为什么你这国家不接受，然后你接受的，你可以接受的那些建议，你看到四年半的过程中，这个政府是不是接受了这些建议，在实际的这个人权方面是否有改善，那你也可以跟进，那你可以直接拜这个整个的这一轮的这个调查和这一轮对这个国家政府的监督的这个你再写成报告，再跟这个委员会进行互动，那你加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普遍定期审议里。这就是基本的普遍定期审议是这样进行的。
中国维权组织维权网他最近发表了一份声明，里面就指出说，在中国普遍定期审议差不多已经被当局变成了一种根本没有意义的外国事务。那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也不难猜到，当局可能会随心所欲的编写有关西藏和中国各地的人权状况。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公民不惜冒着被迫害的危险、被关押的危险去争取了解这国家人权定期审议报告内容的权利？他们能够改变什么？
我想这个是实际上是能够看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境内公民他这个权利意识实际上是越来越逐步是在增高，他们自己越来越有权利的这个意识啊。那这个权利意识呢，他呢就实际上认为自己的这些权利是被剥夺的。你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现在是签署了一共九个现在国际人权核心公约，那他现在签署了七个。公民意识的增高呢，实际上他就会去看一下这个应该的，他说应该享受的权利是什么。那他们现在实际上这一部分公民呢，已经是在跟以这个整个的国际人权标准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他知道自己受迫害已经是这么多年。比如说你就是讲到这个一个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问题，那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它对政府的构成是如何产生的，是一个合法政府都有明确的规定。你这个问题要提出来之后，你就直接可以质询说，现在的这个中国当局这个64年的统治到底它有没有合法性。那你可以看出来，你这个公约你从世界人权方面宣言方面21条它是不符合的。你再回去看到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25条，那这个实际上中国政府是一直是签署以后，但是他不批准这个条约，他就是担心这个条约是被受到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审议。但是呢，公民这个中国公民实际上是慢慢了解了这些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的时候，他就努力去了解这些自己遭受的这些迫害和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因为这个政权，你就是我们光如果单谈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你没一个授权的政府，没一个公平定期选举的政府，那是一个合法政府吗？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中国这个境内的和藏区的这些情况，你就可以大概可以分析出来，你自己也就明白，就是说这些苦难的造成，这些人权系统的迫害实际上是跟你被权力剥夺是相关的。他们自己知道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唯一的可能性叫自己去努力，自己去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尤其是在中国整个民间社会比较 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他这个状况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利用啊国际现有的这个人权机制作为一个杠杆啊，就是说撬动中国的改变。
好的，那今年十月份中共要接受第二次的普遍定期审议，其实他在去年十一月份就已经向那些要求提供相关情况的公民进行了回复。中共外交部在这份回复中就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然后什么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就说这些公民要求公开的信息是不属于公开的内容。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这个也充分说明，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一方面想要加入，得到这个加入国际社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另一方面呢，他又嘲弄实际上你这个国际社会制定的一个人权标准。那他实际上呢是把这个整个的普遍定期审议和其他的这个人权机制当做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事情，然后同时呢他实际上就是说阻碍境内人和这些人民的了解，对整个这个人权机制的了解。这个我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是想要内外有别的方式，他实际上一直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堵塞就是境内的公民参与。他的这种国家机密是什么？他实际上就是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剥夺人民的这些公民权。一旦你公民有这个意识，有这个要求知情权，要求这个公民权的时候，他就把你化成你是在刺探国家机密。可见那中国的这个刑法上从这个关于国家安全和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一章，第二章国家安全和颠覆罪分裂罪是多么荒唐，这个法律本身也是不符合这个联合国这个国际人权公约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是应该国际社会应该要有充分的注意尤其是联合国这个机制要有充分的注意，真正让中国公民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其实外国的一些政府首脑，还有国会议员，还有其他的国际机构，对中国国内公民人权受迫害，还有特别是西藏近来发生的自焚浪潮等等事件，都对中共政府发出过一些呼吁，但中共对这些呼吁的反应都是置之不理。那您觉得这个普遍定期审议对遏制中共迫害人权方面，或者是缓解现在就是西藏的紧张局势方面，会不会起一些作用？
我想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中共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跟国际社会打交了这么多年，他可以说置之不理的，因为中国第一个本身他这个经济实力很大，第二个就是说他本身又是利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他可以忽略你。所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普遍定期审议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抑制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标准建立的不是说你是哪个特别国家的一个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争执了，但是普遍定期审议呢它就有这么一个客观的相对的衡量标准，它评价的是你这个国家在各方面人权的一个状况。再有一个普遍定期审议它跟这个中国民间社会就是敞开了一个窗口，让中国这个民间社会包括这个整个藏区的这个民间社会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普遍定期审议的这么一个参与机制里面。所以它呢就不光是单纯的一个浮在国与国之间的这么一个交流，而是说它是实际上呢是内部的民间社会跟外面的这个全球的民间社会结合的一个过程，真正的变化是要靠内部公民的直接参与过程。那它这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提供了一种更大方面的公民自我赋权的一种可能性。
好的，非常感谢邵江博士为我们介绍普遍定期审议还有它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影响，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